礼拜五，礼拜五 ，Joyce 时间 ，Joyce 今天来到我们现场 ，Joyce， 你看，我看你是脸上发光的，背后也有一个光环，感觉上你快出家了。
哦，你好像在讲，好像我出现在从前的天主教的圣化一样。
对对对 对， 对，而且是在那个 Greco， 西班牙那位应该叫希腊裔的画家，西班牙画家Greco 的画里面。人都变长了，你看。
我没有那么瘦，这样子。我很希望我能够那么瘦，可是我没有。哎，哦，大春会这样说我呢，是因为我这次呢，延续上周的主题，就继续讲圣经啊。那这次全部都是因为这个，在不要说在台湾啦，在西方啊，最反对同志平权的所谓卫道人士，他们都是基督徒，而且他们的有所本都是圣经啊，所以我就要准备连续讲几次。圣经关于同性恋、关于婚姻、关于性道德的段落啊，那我上次第一次讲呢，我给一些这个错过朋友先介绍一下啊，因为在西方的反基奸法啊，台湾基本上没有反基奸法，基本上我们两个男人、两个女人在这个私密的空间，而且是双方经过双方都同意的性行为，照理说是不用受到干扰的啊。可是西方很多国家或回教国家有反基奸法，他们的反基奸法的有所本都是来自创世纪的索多玛与厄摩拉的故事。那我上次呢特别拿这个创世纪的索多玛与厄摩拉的故事来跟四世纪的一段故事叫利未人跟他的妾，而且我特别讲说他是整本圣经读起来最残忍的，让人觉得最惨不忍睹的一段故事。可是我用那两段故事做对照来讲说索多玛跟厄摩拉的本意的故事的本意并不是淫乱，不是基奸啊。那今天呢要延续讲这个主题啊，这次呢我会把这个关于这个圣经关于同性恋的看法的那几个经常被引述的段落啊来先说一下。不过同样的啊，我想我要先回答啊，我并不是在抨击圣经，事实上我觉得圣经是一本丰富的书啊，这个我在这个节目中讲好几遍了，我意思说我呼吁大家就算是不想信基督教不想信犹太教也可以把圣经当作一本丰富的书来读啊。我举个例好了我常常在大家想不到的地方我看到圣经的指涉啊，因为圣经不只是说对西方影响很大，可是也透过英文的文化或透过我们的现代化影响我们的人生。我这次举一个例啊，就是我跟很多没有进戏院看九把刀的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一样啊，在最近一个周末我也在电视上看了这个电影，一开头我就发现一个圣经的指涉了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跟圣经有什么关系？有，看她的英文片名，她的英文片名是 You are the apple of my eye， 你是我眼睛的苹果啊！我相信九把刀的这句话啊，他会用这句话当作他的英文片名，可能是他从哪一个流行歌听到的。可是我要特别说，这句话你是眼睛的苹果，这句话是从圣经里面出来的啊。它的最早的出现是在《生命记》的第32章第10节，在摩西对上主的歌颂之歌里面呢，他说上主把以色列人带出来，视以色列人为他眼睛的苹果。在这个眼睛的苹果这句话在圣经里面出现了起码6次啊，
是，
例如说诗篇里面也有一个人无辜人跟上主祈求的话，也是说上主请保护我如保护你眼中的苹果所以我说我这样我连看九把刀电影我都看到圣经啊。好，那再来呢我要说呢这次呢我又要特别来讲说圣经的一些反同性恋的情节可能没有我们想的那么单纯。可是我在这里呢我要先打两个预防针因为我会说把这些反淫乱的段落，我说其实它并不见得是反淫乱，或者说它的还有背后还有其他的文化背景社会背景啊。所以呢很多人如果说我在中世纪的话，像我这种人是要被活活烧死的因为可能说我们就是因为反圣经啊，或是我们赞成淫乱我的主张是我并没有赞成淫乱因为并不起没有必要说我们一切的道德都要本于圣经我认为这个世界上有许多并没有信基督的人他们有别的理由而来反对淫乱基本上我也觉得性道德我说性在上面的律己圣言不必圣经说了算有的人可以说它是一个美学上的理由反对淫乱。什么叫美学上的理由反对淫乱呢？什么叫淫乱？淫乱就是不能克制自己的性冲动的意思有些人认为说性行为应该要升华成爱情，因为爱情才会有才 圣化成爱情，我们才会有李商隐的那些美丽的这个那些无题诗嘛啊，这是美学上的理由。
你相信它可以升华吗？或者是你认为一个有不管什么样的心理关系的人，他把它写成诗篇，那就算是升华吗？
我认为是，因为人异于禽兽者几兮啊，人跟禽兽一样有生理上的性需要，可是人跟禽兽不一样的一点就是人可以把从性欲这里发展出各式各样的美丽的形象的想象，所以这个唐诗宋词里面才有那么多美丽的跟爱情跟性欲有关的诗，这是美学上的理由，这是一种克制自己性欲冲动的性冲动的一种方式。那当然
等一下，你是说写诗会是克制自己性冲动，
至少
不是泛滥，
至少他分出了上流的性跟下流的性，他给性分的等级，有当作这个想象力发挥，有想象力发挥空间，有美学升华空间的性，跟没有美学升华空间的性，
就是、多了一种抽象的思维，
有了层次这样子，他分了上下，放了上下流之分啊，或者说呢，你也可以用伦理上的理由啊，认为这个性冲动的话，就是要把另外一个人当作满足自己欲望的工具，那是一个这是一个。不尊重人，这是道德上的思考。也有一些人是从健康上的理由来克制自己的性冲动。我讲的这个不只是说不想得性病而已，或者说呢，他们也许是因为这也是这几年心理学家啊，或者说这个医学有发现的、有承诺的，就是彼此忠实的性关系赋予这个人本身安全感，这种人会比较长寿。你如果是为了这个理由而克制自己的性冲动，我会说这是健康上的理由，让自己不淫乱。所以说你不一定要从圣经来达到不淫乱啊。那基本上呢，我也不是说圣经鼓励淫乱，我是说圣经非常复杂。大家在读圣经之前，想要知道圣经讲什么之前，我会给大家做一个建议，就是说关于一些我们在社会上曾碰到的，或说跟性道德有关的观点，你认为圣经说了什么？因为圣经是一本复杂的书，所以大家读它的时候很容易有瞎子摸象啊，就是你希望他读什么，你就读到什么啊。我这里举一个例来好了啊，我们知道我们的法律到现在呢是既从前是罚娼不罚嫖，最近就又罚娼又罚嫖，因为我们的这个我觉得道德立法有一个缺点，你一旦道德立法了就很难废掉它。
对，而且都罚了以后，这个对很多在不能够行使这个正常人权利的人员来讲，是一个迫害。
好，那我说，我们法律会定出这种罚娼一罚嫖的这种法条啊，一定是大家都觉得说嫖妓实在是性交易实在是太不道德了。那大家又想说，每次呢口口声声引用圣经的人都是保守最卫道的人士，我相信大家很多人如果没有读过圣经的话，会以为圣经有谴责嫖妓。我要在这里说，
没有
圣经的有的这个出埃及记啊、利未记啊、民数记啊，他谴责的非常多的性行为啊，例如说跟你哥哥的太太上床啊，跟你姑姑上床之类的。可是呢，你仔细看，他没有一条在谴责嫖妓啊。然后事实上呢，这个世界上的在圣经里面的第一次的嫖妓行为啊，我要说啦，这是一个公公去，因为媳妇假装自己是妓女去跟公公上床啊，所以这个犯了一个圣经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法条，就是公公不能跟媳妇上床啊。可是呢，在这次，因为公公是跟媳妇上床，可是他以为自己是嫖妓，因为媳妇给自己假装自己是妓女，所以我们会说这是圣经上的第一次的嫖妓行为。结果呢，这个公公跟给这个媳妇。这个媳妇怀了公公的小孩，
是
这个小孩呢是大卫王、所罗门王跟耶稣的祖先。所以我们觉得圣经有谴责嫖妓吗？那第二个啊，圣经第一次出现的有名有姓的妓女，或者说圣经出现的第一个真正的职业妓女专业啊，是一个在约书亚记第二章啊，约书亚带以色列人要打进这个迦南地区的时候，他们要打的第一个城是耶利哥城，所以耶稣亚派出两个探子去，他们去找妓女，这个名字叫喇合。我要讲哈，圣经把这位第一位在圣经里面有名有姓的这个专业妓女写出名字是一件奇特的事。为什么？因为在旧约里面有许多对故事来说很重要的女性名字，
是没有名字的，
名字没有写出来。我举一个例子，圣经里面并没有留下诺亚的太太叫什么名字
嗯，
好、哦，因为所有的后代，后来人类所有的后代，人类都是诺亚跟他太太生的嘛。可是诺亚的太太名字是没有留下来的啊。嗯，因为我后来是看到纽约，我曾经看过纽约客的这个漫画，里面有讲说诺亚要跟，因为诺亚很多事情都要太太帮他一起做嘛。
嗯，
嘿，可是呢，这个里面当然有这个玩笑，就是写说诺亚的太太如何来讥笑诺亚为什么要做这么疯狂的事。可是，在圣经里面那个太太名字没有留下来，罗德的太太就是因为回头看一眼而化为岩柱那。
啊、
他的名字也没有留下来。耶夫他的女儿耶夫他是在这个在圣经里面呢，是他曾经在打仗之前跟上主发誓说，哇，你只要让我打了胜仗，我回来看到第一个人我就献祭给你。就回来的时候他女儿在门前跳舞欢迎他回来、啊、所以他马上要把这个女儿活活烧死献祭给、这个女儿名字也没有留下来，
是
三孙的妈妈名字也没有留下来、
嗯、
可是这个妓女、哦、这个在约书亚记第二章这个妓女名字是有留下来的，而且这个探子去他家其实讲清楚就是去妓女户过夜、
嗯
啊、然后呢因为他的帮忙所以耶利哥城被消灭了、啊、他成了唯一的一个被保存活下来的耶利哥人、
嗯、
就当然他也变成了这个大卫跟所罗门跟耶稣的祖先，所以同样的他的这个妓女也没有被谴责、哦、而且还变成了大卫王的祖先啊。那再来呢，在圣经的下一个嫖妓的行为是在三孙没有结婚之前啊。三孙有一次呢就去要去找妓女，然后呢被人家潜伏要来暗算，同样的上主也赋予他神力，所以嫖妓是完全没有被这个谴责的。那、到了新约啊，到了新约马太福音第21章耶稣说，我告诉你们，税棍和娼妓会比你们先成为上帝之国的子民。
嗯，为什么？
哦，当然他其实耶稣里面，因为我们要知道耶稣的首先的这个思想就是你要爱自己跟爱别人一样，所以在耶稣的发言里面常常在帮那些被看不起的人说话，都觉得这些被你们看不起的人将来会比你们早进天国。他这里举的税棍跟娼妓就是当年哦最受看不起的两种行业啊。可是呢比较有趣一点是耶稣在这里看不出这个妓女要不要进天国跟他要不要弃娼从良有没有关系。
嗯，
他只有说妓女要信他们，娼妓如果信他的话会比你们早进天国、欸、而且事实上当年最早信耶稣的也都是娼妓跟税棍，可是他从来没有说那你要不要改掉你们从前的这个、啊、不能再做从事那个行业，他没讲啊。我相信我讲到这里一定会有人说，有圣经里面有反对娼妓的段落啊。
嗯，
好，然后我现在就要讲到那一段了。那一段是圣保罗讲的，在哥林多前书的第六章啊，他说呢，你们一定知道这个你们的身体就是基督的身体，谁跟娼妓苟合就是跟他合为一体的。
是，
好，这是一个很明显的反对娼妓的段落、
嗯、啊。
可是呢在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好好来看哥林多前书的前后文、
嗯、
啊。仔细看前后文的话，你就会发现圣保罗的意识形态，关于婚姻的意识形态，跟耶稣还有跟旧约圣经真的都是很不一样。讲清楚，圣保罗是一个很讨厌女人也讨厌婚姻的人。
他是个反婚姻的人。
那他连婚姻都很讨厌，因为事实上他在反对过你嫖妓之后，下一章他就开始讲起的婚姻如何有害你崇拜上主、啊、
是，所以他根本的问题是反对异性之间的这样的一个亲密，而不是说单单对妓女有什么样特别的这个是吧？
你是不是要进广告了？我可以等一下再来讲讲这个圣保罗的性观念，奇特的性观念。
我要进新闻了。News 酒吧张大春跑新闻，礼拜五的时间 Joyce 时间，刚才我们谈的是圣经，这第二次Joyce 来到我们的节目为我们介绍圣经。
对、
刚刚讲到了保罗。
对，我刚刚有说呢，耶稣跟旧约圣经、都没有谴责嫖妓行为、有谴责的是圣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可是呢我要特别来继续说，那圣保罗我说我特别说他是一个反对婚姻甚至看不起婚姻、也看不起女人的人，证据在哪里呢、在圣保罗的第七章、这个哥林多前书的第七章、他就已经讲起了 他为什么这个反对婚姻啊、他意思是说呢没有结婚的人是可以专心服侍上帝的，因为他只想要讨上主的欢心。结了婚的人所关心的就是世界上的事，因为他要取悦自己的妻子，难免分心啊。没有丈夫跟守独身的女人，就是说一个女人如果没有结婚的话，她关心的就是主的工作啊。可是如果是结了婚，她关心的就是世俗的事，因为她要取悦自己的丈夫。那这也是一个在圣经里面非常明白的讲说婚姻如何不好的一个段落啊。然后呢，事实上呢，我觉得圣保罗让我觉得最大惊讶的是在第七章稍早的时候，他讲人结婚的理由是什么？人结婚的理由呢？他说呢，如果他跟大家说，你如果大家可以像我一样过着独身生活，就像我一样没有太太，这很不错。可是如果你们不能抑制自己的欲念，那就结婚吧，与其欲火中烧，不如结婚。这段让人惊讶是什么嘞？他意思就是说，他给婚姻定的定义就是彼此是合法的性伴侣。
就是泄欲是吧？
没错，就是说你这句话来看的话，先生是可以当妻子是泄欲的工具啊，妻子也可以当先生是泄欲的工具。如果这样子的话，他所定义的婚姻跟嫖妓有何不同呢？只差没有金钱的交易而已。
是啊，不是省了金钱了。
就是不用钱的，你就是当了不用钱的那个满足性欲的工具而已。所以我觉得，我觉得这一段算是在圣经里面我很不喜欢的一段。可是从这一段面，我们知道圣保罗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啊？
是。
好，那再来呢？我要说呢，刚刚我来用这个性交易，就是圣经有没有谴责嫖妓这件事情？我来说这个圣经的想啊，圣经是不是有像大家讲的那么保守、那么味道？可能跟一般人想的不一样啊。那再来呢，我来讲圣经跟同性恋有关的部分啊。在讲到立位记那两个章节，就是反对男人跟男人上床的那段之前呢，我们先来看看圣经有没有解释异性恋的来源。事实上是有的。而且关于异性恋的来源，圣经的故事还蛮有趣的啊。关于男人为什么会爱女人，圣经的解释在创世纪啊。在创世纪的第二章啊，因为呢，男人是这个上帝是从男人的肋骨啊给他拿出来造的女人，所以呢，这个男人就说呢，然后上帝把这个女人带到这个男人的面前啊，这个男人就说呢，我终于找到我骨里的骨，我肉中的肉，我要叫她做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出来的。那他是用这样子来解释男性的情欲啊，男性为什么会喜欢女人。至于女性为什么会喜欢女人的这一则故事并不能解释。可是在后来到了创世纪的第三章，女性为什么会喜欢男人就有解释了。事实上那是上帝对女人的诅咒啊，就是说在这个亚当夏娃吃了这个禁果之后，上帝要把他们赶出伊甸园啊。然后上帝对蛇的诅咒就是说，你要用肚子爬行，你要终身吃尘土，你要跟那个女人要彼此仇视，她的后代跟你的后代互相敌对，他们要打碎你的头，他们要咬上你的脚跟。上帝诅咒完了蛇，再一个就诅咒那女人，我要增加你怀孕的痛苦，生产的阵痛，虽然这样你对男人依然要有强烈的欲望，他要管辖你啊。
是，
意思就是说呢，在上帝造男造女的时候，他区分了男性的这个男性跟女性这个生理上的差别啊，可是呢，男性跟女性的社会角色的差别是在这个诅咒里面发生的。上帝在把他们赶出伊甸园的时候的诅咒，在上帝长赶出伊甸园的时候，女人的工作就是要生产，可是女人为什么要忍受生产的痛苦嘞？你要不然就不要爱男人就好了嘛。可是因为在这个诅咒的下一句就是你要对男人有欲望，然后对男人呢就是你要好好的，你要一辈子辛苦工作，你才有足够的粮食。若女人的情欲是来自这个嘛，因为看起来的话，这个男人的情欲是上帝的礼物，因为上帝送女人给你，而且他女人是从你男人的一部分来的啊。女人的情欲不是礼物，是上帝的诅咒的话，我们从这个也可以来想想看，这个弦外之音是什么？弦外之音是不是说那些不喜欢男人的女人
就没有被诅咒到？
是他们没有被诅咒到，他们是上帝的选民。我说如果是这一段的话啊，我觉得那不是说上帝祝福的女同性恋吗？好，我这样说的时候，
那是不是呢？你觉得可以在这里下结论吗？
我会说这个 如果你是一个信圣经的人的话，我会说这一段代表上帝祝福女同性恋，祝福了解。
有没有祝福男同性恋？
应该是说你关于，因为我下次上节目还要继续讲上圣经里面的男男之间的感情跟女女之间的感情，所以男男恋跟女女恋有没有受到祝福，我下次再说啊。可是这一段我会说，这代表上帝祝福女人跟女人之间的爱情啊。好，那在这样子的话，我相信很多人会受不了了，因为我们知道很多圣经的版本里面是有谴责同性恋的。我要说，同性恋这个词Homosexuality 是19世纪才冒出来的新名词。如果你的圣经里面译本里面有同性恋那三个字，我会说那叫做很懒惰的翻译啊，因为在希伯来文里面，在圣经里面有男人跟男人这个上床的那种语言啊，立位记那些段落啊，严格说起来是那个男人跟男人上床啊。可是呢，在这本在这个圣经里面呢，还有另外一段也是跟女同性恋有关的，是在新约圣经罗马书的第一章第26节啊。而且这一段呢，也可以让我们想想看，也是好像也是圣经里面用来解释这个世界上为什么会有同性恋的啊。这部分呢，我来念出来啊。这个罗马书的作者又是圣保罗啊。这个圣保罗呢，他这一段呢，是不是谴责同性恋呢？感觉起来不太像是啊。他是说呢，因为有一些人不敬拜永生的上帝，反而去拜偶像啊，所以呢，上帝呢就给他们惩罚什么嘞？所以上帝就任凭他们自己的性欲做下流的事，糟蹋自己的身体，所以呢，上帝任凭他们放纵自己的情欲，不但女人颠倒性的正用，有了违反自然的性行为，男人也放弃跟女人正当的性关系啊，跟男人上床，做出羞耻的事。
是，
这段的奇妙一点呢，是说呢，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关于同性结婚要不要合法化，有一个辩论是同性恋是天生的还是后天的选择。这一段圣保罗告诉我们是上帝的意思。
是
啊，因为犯罪的罪孽本身，犯罪本身不是同性恋性行为，因为同性恋性行为是上帝的意思，上帝气的是说你们拜偶像，没有拜上帝，所以他故意要让男这个同性之间有这样的性行为啊。我说跟整本圣经跟女同性行为啊，女人跟女人之间的性行为有关的只有这两段而已。
是、
啊、所以下一段我们再来讲男性跟男性之间的行为。在这里圣经、
哦、自己都知道什么时候要进气象进路况。我好厉害，
我看到你脸上有那个表情了。
我的表情上有写气象跟路况吗？台北 FM 九八点一 News 九八张大春跑新闻 News 九八 Joyce 时间 Joyce，
嘿， hey， 刚刚是讲到说圣经里面跟女同性恋，就是女人跟女人之间的性行为有关的段落啊，然后这个现在终于要讲到重点了，因为圣经里面的确是有明白的谴责男人跟男人之间的性行为，
是，
可是这么明白的谴责，其实也只有一个地方，是在立位记旧约的立位记里面啊。立位记呢，我把这两段念一下啊。一段呢是在第十八章第二十二节啊，第十八章第二十二节说这个男子不可以跟男子有性关系啊，这是可厌恶的事啊。到第二十章呢，他又有讲说，二十章里面是二十章第十三节啊，如果有男子跟男子有性关系，他们做了可厌恶的事，两人都必须被处死啊。这是这个基督徒谴责同性恋的时候最常常引述的两句话啊。然后呢，我来说呢，要引述这两句话的时候呢，我们要想想看整本立位记还写了什么，为什么大家只引用这两句而不是引用别句嘞啊。立位记里面也有谴责大也有叫大家不准吃猪肉啊，可是呢，现在我只知道犹太教跟那个回教徒不吃猪肉啊。事实上，这个基督徒是有吃猪肉的，可是我好像很少看到卫道人士用这一段来谴责大家吃猪肉啊。然后呢，基督徒好像也没有讲，因为他这段的前后文是在讲说什么是不干净的，什么是不圣洁的哈。事实上，关于不圣洁的性行为呢，在这本书，在这个立位记里面呢，是男性只要有射精，就是有性行为，而且这个性行为不管是在婚姻之中还是婚姻之外， 你们都会一整天不干净啊。
嗯，
在这个男女之间的性行为呢，它是在利未记的第十五章啊的第十八节啊里面有说呢，男人如果有射精就必须全身沐浴，可是你还是
不干净，
不干净到当天晚上。
嗯，
你的精液如果滴在衣服或皮革上面的东西上面都必须洗干净，可是这些东西还是不干净到当天晚上。男女在性交后都必须沐浴，可是你们还是不干净到当天晚上。
是，
依这句话的话呢，你在性爱之后就算你是夫妻敦伦，你也不准上教堂才对。
嗯，
可是我在现在
是不洁的，
因为你就不干净，就包括你们是夫妻敦伦啊、嗯。可是呢，我也从来没有看过有基督徒引用利未记说夫妻在性行为的当天之后当天哦、啊，就是你如果礼拜六晚上有性行为，礼拜天早上不准上教堂啊。利未记里面还有一句话是我觉得在现在的时代是不可能遵守的，
嗯，
因为他特别有一句话在第十九章第十九节，你不可以穿两种毛料混在一起的衣服。对他来说，两种毛料混在一起、嗯、就跟你把这个你的性器官当作这个不同跟别人不一样的用途一样，是一件可以谴责的事、
嗯、
我们现在穿衣服，请问大家有把那个衣服的那个组成有没有用合成毛料混合羊毛混合别的毛吗、
嗯、那当然没有。
为什么大家在引用利未记的时候就引用他男人跟男人不可以上床那一段，不引用别的一段呢？而且呢，你把那个男人跟男人不准上床的话，你来看看他的前后文有什么啊？就是说要判死刑啊的话呢，他里面有说呢啊，这个如果人啊，如果男人跟男人有性关系，都必须两人都被处死的时候呢啊，他有说呢，有前面后前后文有很多是跟通奸跟乱伦有关的。
嗯，
例如说，如果有人跟媳妇私通，两人都必须被处死。我刚刚有特别讲，犹大就是跟媳妇私通啊，就是犹大就是跟媳妇上床，后来后代才生了大卫王、所罗门王跟那个耶稣啊，他们乱伦罪有应责啊。那后来呢，再有说，也有人娶了妻子又跟岳母结婚啊，在另外一个地方呢，利未记也有做了很多乱伦的谴责啊，不可以跟自己的母亲乱伦，
嗯，
不可以跟自己的孙女乱伦，不可以跟你的亲姐妹跟其他的这个的那个。跟这个异母，就不同妈妈的姐妹啊，不可以跟这个伯母，不可以跟叔母有乱伦关系。这段非常非常长，可是你会发现有一个最重要的乱伦在这整段里面没有出现。它、
嗯、
里面就有讲说，男人不可以跟自己的孙女乱伦，
没有讲他不可以跟自己的女儿乱伦。
没错，整本圣经没有讲男人不能跟自己的亲生女儿乱伦。
嗯，
为什么呢？因为呢，在旧约的时代啊，在摩西圣法的时代呢，女儿在没有出嫁之前是男人的，是父亲的财产。
嗯哼，
出嫁之后是先生的财产。
是，
好、哦，所以呢，在这个整个旧约圣经的这个婚姻的定义，事实上是一种财产的移转啊、哦嗯，一个女孩子从爸爸的财产变成先生的财产。
嗯哼，
这是为什么在经文里面没有反对，没有明令禁止这个。做爸爸的不可以跟亲生的女儿乱伦、
嗯、
啊，这也是可以解释说为什么在我们上一次所讨论的索多玛跟厄摩拉的故事，还有那个利未人跟他的妾的故事里面呢，你把你的男性的客人推出去给别人强奸是不道德的，
嗯，
可是你可以把自己的女儿推出去给人，可以主动，
因为他只是财产，
他是财产，哈、哦，很多人讲说，哎，这个实践里面有讲说你不可奸淫啊，要崇敬自己的父母啊，
嗯、
事实上呢，希伯来文的那个动词是可以看出你不可奸淫是针对男性还是针对女性，
嗯，
事实上在希伯来文里面的实践，它只针对男性。这个你是男性的、
oh.
啊、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在圣经里面，是在希伯来文的圣经里面，女人一直是某人的财产、啊、当然如果说女人你变成了寡妇、啊、或者说你是孤女、啊、在圣经里面也有讲上帝会保护她、啊、她变成了不是属于任何人的财产。可是其他的，如果说你是人家的妻子，你是别人的女儿，你一定是某个男性的财产。这也是为什么说圣经并没有明定男人不可以跟自己的亲生女儿乱伦啊。讲到说圣经这个反对同性恋的这个经文嘛，很多这个基督徒会引述创世纪的这个第二章啊，就是讲说男人要离开自己的父母跟妻子结合，然后他们就成为一体啊。然后所以呢，以这个经文来看呢，很多基督徒认为说啊， 跟妻子结合，两个人成为一体，所以婚姻应该是一男一女。
嗯，好，这个也没错啊，这个圣经不是就说得很明白吗？
好，我要说哈，关于这个是不是一男两个人成为一体，是不是婚姻，
嗯，
还是只是性行为，这是可以讨论的。好，为什么呢？因为呢，在整个创世纪里面，我们看不出婚姻那件事情，因为我们要知道婚姻是一种承诺啊，是一种这个有约啊。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订约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啊，可是在创世纪啦，或者在出埃及记里面的婚姻呢，我们只看到说财产的移转而已，这个财产指的是女性啊。这是为什么在圣经里面所谓奸淫，其实指的是说睡了别人的财产的这个女性啊、
嗯。
然后呢，再来是讲说，如果是用耶稣，因为的确耶稣有讲过这一段话，代表说人不能离婚啊。可是如果说你要把这一段变成说，哎，两个人肉体上成为一体，代表婚姻的话，那我们要回答另外一个问题说，为什么在创世纪啊，在旧约里面一夫多妻那么常见？如果是所罗门王的话，所罗门王在我们在这个旧约里面有看到说，他有300个妻子，700个妾。如果说啊，婚姻代表两人肉体上合为一体，那不就代表说这300个妻子、700个妾，他们在肉体上也合为一体了吗？
不是，那不行，这样算吧？能够这样带上？
如果婚姻只代表一男一女合为一体，
是，
嘿，那么是不是一夫多妻代表一男跟好多好多女合为一体？
那是啊，我刚以为你讲的是这好多好多女彼此也成为一体，应该没有。
对，可是这如果这样子的话，那如果说他们都合为一体的，那些女的彼此之间也合为一体啦、
啊？可以这样带吗？我还是回头再问。
他们也都属于这一体之中啦、啊。一男跟五女啊，然后一男五女合为一体，那是不是比如说那五女也属于那个一体子的一部分的、
okay.
啊？好，那我再来说哈、啊，事实上呢，
还有25秒钟。
好、啊，这段当作婚姻的解释呢，事实上是很后来的事情啊，
嗯、
是在这个更早之前的400年，在一开始300年的这个基督徒呢，认为这句话呢，逐出伊甸园，代表说性行为是吃禁果之后的结果，所以吃禁果代表性行为。
谁说？